诸位同学请坐啊，请坐，请坐啊，请看净行品第十页，长行第四段，长行第四段，我们把文念一遍啊。明和的因力、余力、方便力、缘力、所缘力、根力、观察力、摄摩他力、毗婆彻那力、思维力，这个十种力都是对于修行开悟正果所不能够缺少的。前面呢，我们学习到方便，就是方便力，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，方便者为造修力，第六方便成被智苦，这个造修，造是造作，修是修正啊。那我们言语是口业的造作，动作是身体的造作，起心动念呢是意业的造作。你看，对那个不修行的人常讲啊，你造业呀、啊，这是真话啊。我们凡夫哪个不造业呢？业里面呢，有恶业，有善业，有无忌业。造善业呢，得三善道的福报；造恶业，那就是地狱恶鬼出生的苦，三恶道的苦。这个非善非恶叫无忌业啊，无忌业也有果报啊，愚痴啊，所以修啊就非常重要了啊。怎样啊把这个三类的造作修正过来，六道里面的造作都不得其正啊，所以通称之为轮回心呢，轮回业啊，这是我们六道凡夫啊。什么叫正？什么叫不正？啊，正跟不正的标准是什么？这里头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那就是信德，自信啊，本具的智慧德相，与这个相应的，这是正；与这个相违背呀，就邪了，就不正了。 那么我们是凡夫，我们现在造修以什么呢？一定要以圣人的教诲，圣人他们的三业造作呢，都能够随顺心得。我们虽然没有见性啊，不知道什么叫真如自性，但是我们能够随顺佛菩萨，随顺圣贤人的所作所为啊，跟着他走啊，就不至于有错误啊。啊，大圣呢是佛陀，啊，佛的心是禅呐，禅是佛心呐，佛的言语经教啊，经教是佛的言语啊。啊，佛的行业是戒律，你看看这三样东西，经律论啊，这三样东西，这三样东西就修正我们三业行为的啊，戒律修正我们口业的行为，身业的行为，经论呢修正我们见解思想错误的行为啊，我们有依据啊。经律论虽然多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学不完呐。啊，要怎样修呢？一步就可以了。啊，经律论里头一步就行了。啊，现在学术界一般有一个观念，跟圣贤人呢不一样的。啊，圣贤人自己修学教人，他都遵循这个代代相传呐，啊，古圣先贤传下来的老规矩，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。你看看《三字经》啊，《三字经》里面的开头教导我们，教之道啊，贵以专呐，啊，教要专，不能杂，不能多，学也要专，也不可以杂，也不可以乱。啊，我跟李老师学经教，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同学二十多个人。我们那个班呢像私塾一样啊，不是一部经教大家一起学，不是的，个人学个人的啊，你喜欢学什么经都可以，你自己选，大藏经里面选啊，你选呢老师啊给你鉴定啊，老师要看看你选的这部经，你的程度够不够，你的根性够不够，如果你的根性程度不够，不行，再去重新选一部。那实在选的不妥当呢，老师替你选一部。啊，而且所选的都是小部经，因为你开始初学嘛。我们那个班是 讲经的班呢，学讲经啊，啊，所以学讲经这一部经啊，上台就讲，讲几次呢？老师规定最少不能少过三次。哎，像八大人觉经讲三次圆满。哎，实在上讲三次，一次是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啊，里面有一个翻译啊，一个人讲普通话，那时候在台湾呢，一个讲台语啊，这两个人翻译啊，那看起来呢好像是两个人翻译，实际上两个人共同学一部经啊，共同学一部。那么上台啊，普通话先讲一段啊，这个讲台语的也讲这一段啊，好像是翻译，其实他们两个人用的是同样的讲稿啊，同样的讲稿啊，所以实际上呢，这一个小时啊，那么三次三天呢，这一部经就是三个小时。初学讲经，哎，这个方法很有效，啊，让我们学习的人啊，士气非常旺盛，啊，学得很有兴趣，啊，最长呢不能超过十四，啊，就是十天，这老师规定的，啊，最短的三天，最长的不可以超过十天。这台中当年的经学班，选择的这个经论要很浅，自己真正有程度接受，能够理解，你才会讲的让别人也能理解，也能生欢喜心啊。当年呢，我们经学班啊，就跟私塾一样啊，两个同学学同样的一部经，就是一个讲普通话，一个讲台语啊。那么这个班开了两年啊，我们同学二十多个人啊，轮流讲啊。但是上课的时候啊，所有同学通通都要到啊，同学都要到啊。那么在上课的时候啊，大家都要用心听，用心学习，所以可以啊，你看这也算是广学多闻，但是自己呢，功力呢是用在自己所学习的这部经上。啊，其他同学们所讲的、所学的，可以来帮助我对于自己所学的这部经呢理解更深入。啊，这个方法呢确实非常好啊。啊，决定不可以啊同时学两部三部啊，这个经典老师是决定不答应的。啊，他不会教你的。这你跟他学只能学一样。一样学好了再可以学第二样。啊，什么叫学好呢？你上台去讲，讲到他老先生啊满意了，点头了，啊，算是这部经你学好了，哎，你才可以学第二部。啊，所以我在台中啊十年，啊，十年呢学 等啊。啊，这五目经要普通在佛学院里面，一年就完就毕业了。那我们是十年，啊，一门深入。啊，我学的经要跟诸位报告出来，你们就看到之后一点都不稀奇。啊，我跟李老师第一部学的经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》。啊，这个经我也有讲义。啊，第二部是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。第三部是普贤菩萨行愿品，第四部是金刚经，第五部是楞严经，啊，由浅而深，由小而大，有一定的程序啊，可不能乱了。啊，你学的踏实，啊，学的够深度的受用啊！啊，学习这受用你能得多少？那要看你理解的深度。其如的深度啊，这个其如是什么？你真的在生活上用到啊，我们今天讲在生活上，在工作上，在处事待人接物，我真用上了啊，那你这是享受啊。啊，方东美先生讲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一点都不假啊，方先生说享受啊，也就是孔子在《论语》里头头一句话说的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，那就是享受，那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你要不能够解啊，想深解啊，这个经典佛也常讲深解意趣啊，你要解得深呐，啊，你要行得力，认真努力，依教奉行，啊，所学的东西就是我的生活，我的生活就是我所学的，这个才有味道。啊，那今天我们学华严，一定要入华严境界，我们的生活就是大方广佛华严。啊，大方广佛华严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啊，这才真正的受用啊！啊，所以在修行，在造修，啊，一定要有方便，才能成就你的大慈悲，成就你的大智慧。成悲之故啊，啊，慈悲智慧呀，啊，智慧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就足方便啊。所以什么叫佛教啊？你看佛教常讲，慈悲为本呢，方便为门。这个悲是慈悲为本，智就是方便为门。佛在此地给我们讲六种方便啊。第一呢，慈悲顾念呢，啊，第二了知诸行，第三呢信佛妙智，第四不舍生死，第五轮回不染，第六智然精进， 啊，这个六居，这个说起来很简单，每一句里头深广无际，意趣无穷啊！现在我们的国家讲和谐社会啊，现在世界上也在呼吁他如何落实和平啊，这几句就行了。特别是第一句，慈悲顾念。啊，慈悲是什么呢？是真诚的爱心。一切众生有没有呢？有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怎么会没有呢？慈悲是得了啊，一切众生通通都有啊。很可惜，众生呢，久远界前就迷失了啊，慈悲心没有了。偶尔之间，好像黑夜里面呢，一道闪电，啊，慈悲心发了一下，很短，马上就没有了。啊，不能像诸佛菩萨，慈悲心永恒保持。一切时一切处一片慈悲啊，这十三遍里头头一个啊，你没有慈悲心你还有什么啊？所以这佛法讲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慈与众生乐，悲是救众生苦。众生有苦难的时候，你要帮助他化解，这是悲也。啊，众生得不到真正的快乐，你帮助他得乐，这是慈。啊，苦乐根源就是迷惑啊，迷了啊，迷失了自信，不知道宇宙人生真相，你没有一样不苦啊！人在迷的时候，把一真法界、把华藏世界变现成十法界，这个苦啊！啊，真正的乐是什么呢？是觉悟。悟了之后啊，转识成智啊。心开意解啊。转十法界为华藏啊。 这就是若能转境啊，则通如来啊，这是真路啊！啊，所以慈悲对一切众生，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教化。教化里头最重要的是身教啊，啊，以身作则啊，常讲的现身说法啊，你不懂，讲你的时候给你讲给你听，你怀疑，做给你看啊。现在人做给你看，你也看不懂啊，你也会怀疑啊。早年我们在新加坡啊，办了一个弘法人才培训班啊，短期的，3个月一期的。第一期开办的时候，9个学生啊，我来教啊，啊，学生疑惑，不能接受啊，啊，怀疑我们，你们办这个班。找我们来学习，你的用意在哪里？目的在哪里？这么一个疑问，搞了1个半月，啊，才算是搞清楚了，我们没有目的。我们也没有任何用意啊，我们只是看到是佛教里面弘法人才太少了，希望真正有志发心弘法人才，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你啊。他说我们对他太好了，他怀疑你是什么用心，是什么用意。到1个半月搞清楚了，一个个的嚎啕大哭，跪在地下忏悔。我们3个月的时间去了一半，不容易啊！哎，你今天好心善心待人呢，人家一生当中不但没有见过，听都没有听说过，他怎么不怀疑你呢？啊，所以现在好事难做啊，不像从前了。啊，他把你打成许许多多的问号啊，这些问号能不能完全化解都很难讲。可这个事情要不要做呢？要做啊，随缘啊，我们就很自在了。有缘，你怀疑也好不怀疑也好，只要你肯来学，我们都热心教你，帮助你，成就你啊。那你要不能接受呢？不能接受你可以走啊。多数人不能接受，我们就停办，那就不办了啊。佛教导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呐。啊，随缘就是这个时间运还可以，还能办，虽有障碍不要紧，还能办，要办。严重的障碍不能办，赶快就收摊子走路啊。而我们自己的功德圆满的，《楞严经》上说得好啊，法义圆成，圆满功德了啊，不是我不做， 环境不许过往啊，这个大家不知道这个东西好啊，不能接受啊，我们就用换另外的方法了啊，像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方法啊，我们用网际网络，用卫星啊，喜欢听的人你可以天天接收，可以天天听，不喜欢听的人你就不要播这个频道啊，你永远看不到，这个好啊啊，一丝毫没有勉强啊，我们每天在荧光幕上见面，你对我很熟悉，我不认识你啊。今年六月我到伦敦去访问啊，访问了牛津大学、伦敦大学啊，里面有几位教授啊，很亲切地接待我啊，他们是英国人啊，可是普通话讲得很好，到以后才晓得他们是专门研究汉学的啊，研究中国这种东西啊，给我了很亲切啊，我也很感激啊。这教授告诉我，法师，我认识你很久了，我都很惊讶，说我们天天看你的微信，看你的网络，网络上很熟了啊，见面就更亲切了啊。欧洲人对这个汉学很重视啊，他们这个研究的这是很有成就，很难得，我们看到了非常欢喜啊，所以慈悲是最重要的啊。那么中国传统的教育失掉了啊，真正叫太可惜了啊。如果你要懂得中国传统教育，那么我们今天是一片真诚的爱心帮助别人，他就不会疑惑了。为什么呢？从小教出来的啊，很正常的，哪里还有什么企图，还有什么目的？没有啊，很正常的啊。中国5000年前重视教育啊，教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教这句话这一句话是佛门的啊，中国不是这样讲法，中国叫什么呢？父子有亲，你们想想，父子有亲跟着你慈悲顾念是不是一样的事情？真的是一样啊啊！婴儿刚刚生下来，他父母对他照顾，一时一刻都不离开，那叫念呐！啊，母亲到哪里办个事情，心里想着小孩啊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事情办完赶快回来啊！顾念呐，啊，真的是慈悲顾念呐，这父子有亲。这个时候小孩子刚刚生下来啊，特别是在 半年之内啊，一般的时候呢还不会讲话，还不会走路啊。你看那个父母对他的那个爱，对他的姑娘全部的付入啊，不附带任何条件呢、什么条件父母也忘掉了，心里头只有这个小孩。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从这个字生出来的啊，兴起的啊，这是天性啊，父子母子天性呐、那教育的目的呢，是如何把这个爱啊，就是父母对一个儿女的这种亲爱呀、永远保持你一生呢不会改变，这要靠教育啊。所以中国教育第一个目标就是这种事情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竭力提倡的弟子规不是教科书，不是给小朋友读的啊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给父母，做父母的人你通通做到，你做给你的儿女看，用身教啊。所以小孩出生两三天眼睛张开他会看了啊，耳朵会听了，他看到这个大人一举一动啊，一言一笑，佛法里面讲通通落在阿赖耶识里头，就变成种子了啊。所以父母在儿女之前，婴儿之前，言谈举止都要规规矩矩，完全让他吸收的正面的，负面的决定不能让他看到啊。你看他从出生两三天就开始学了，学到三岁的时候，古人讲啊，三岁看八十啊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啊，他这个三年的熏习根深蒂固啊，就八十年都不会改变，就这个意思。就三岁看八十，啊，八十岁都不会改变。他通通都学到了。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是家教。是父母用身体表现来给儿女看，所以三四岁的小孩就有能力辨别是非啊，看到人做事情，哎，他错了，哎，他对了，他就懂得对跟错啊，他就有这个标准，他这个标准就是《弟子规》的标准啊，他都学会了啊。到六七岁的时候上学啊，老师教他了，老师也是以身作则，家庭教育的延续啊。啊，老师叫孝，叫悌，叫忠，父母对儿女叫尊师重道啊。在学校里说什么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啊，尊师重道啊，啊，侍奉老师如同侍奉父母。 啊，那学生要揍我啊，不是光讲啊，要揍啊，啊，学着怎么样侍奉老师，因为回家就会侍奉父母。那怎么样呢？侍奉学长啊，同学年岁比我大的，你回家就会侍奉你的哥哥姐姐啊。最重视的身教啊，言教是辅助啊。啊，小学教育。这个都是出于德行，啊，德行是第一，啊，德行言语，啊，老师要教啊，错误的要帮助他纠正，啊，那么第一个年龄当中，啊，在人的一生过程当中，记忆力最好，凡是古圣先贤的，这些典籍。需要记忆的统统教他念熟，念得会背啊，能背了，而且背的时候古时候这个念熟测验学生程度不一样啊，根性不相同啊，啊，你说像我们现在的课本每一页傻啊，一行20个字，古时候的书籍排版大概都是这样啊，不管哪一家这个刻的这个版，通通都是一面10行，一行20个字，这很科学啊。所以问你第几页第几行都一样的啊，不管哪一家这个印的书，通通都相同的。这是属于科学啊，同一点啊，谁念着天资好的啊，大概就是一天呢可以念一页就是两面啊，两面差不多400个字啊，你看一行20个字，10行200啊，两面是20行，400字，这算是上个人啊，好的学生上个人的啊，一天可以背20行啊，那还有特别聪明的，一天可以背600字的，那很少，那就不多了啊。背400字的还有，普通这个一个四书的总会有2-3个人有这个能力。中等根性的人呢，背10行啊，10行到15行。啊，那个下根的人的时候呢，背5行到10行啊，5行100个字啊，一天呢念书啊，标准呢10遍啊，你念10遍就能背，以这个为标准啊。你比如说是我们这个一念啊，一念10行200个字。你10遍念了之后还背不出来，就减，哎，减2行啊，8行，再背不出来，再减2行，哎，6行，哎，一定是10遍就可以背下来，以这个做标准啊，这个一点都不勉强，每个人程度不一样，所以同学在一块念书。每个人进度不相同啊， 有人进度快，有人进度慢，随着他学习的能力。啊，识辨能背之后啊，老师督促他要背100遍。那为什么？他就不会忘记。啊，您现在来上课的时候，先把昨天的课啊背一遍给老师听，就是复习，然后再教今天的。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。啊，这个书不要讲解，没有讲解的，只教你念。所以小学毕业之后啊，这个书念的书啊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啊，当你将来成年了，在社会上做事了，啊，你的这些所学的东西都管用了，引经据典。不要查资料啊，全都在脑子里头啊。啊，我看过一个人，就是我们方东美先生，这个李炳南老居士啊，他们从小受过这个训练的啊，70-80岁了啊，写文章引经据典，不需要查书啊。我们问老师，老师你真了不起，你懂吗？做学生跪砖头跪出来的，他讲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样的时候，老师其实你背不出来，说罚你啊，罚跪啊，啊，跪的时候不是跪头，底下是个跪在砖头上，让你难受啊，啊，你不用功行吗？啊，所以真的，是吃得苦中苦啊，方为人上人呐、啊。这古书讲实在寒窗啊，啊，在一举成名。所以你不用功夫怎么行呢？啊，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一个爱字啊，第一个目标保持，啊，你爱父母，爱兄弟。爱家族啊，永恒不变啊，你一生都不会改变啊，这教育成功了。教育第二个目标是把这个爱心发扬光大，不只爱你的家族，你能够爱你的乡党，我们先讲你能够爱社会，你能够爱国家，能够爱人类。你看那个《弟子规》上，凡是人皆须爱，那就是推广了啊，推广到爱人类。在佛法里面说更广，爱一切众生啊，连动物植物统统都爱啊，还是包括矿物啊，就是爱大自然啊。所以中国的教育这个根呢，就是父子有亲呢，跟此地讲的慈悲有顾念呢一个意思啊。你接受这种教育啊，这种教育现在人没有受过，所以这种心展开了，别人怀疑你啊，啊，他怀疑是应该的。啊，我们不能说哦，他怀疑，算了，不要去管他了，啊，那就错误。那我们学都没学了，什么用处？啊，学了就要爱众生，啊，学了就要爱世界，这个是儒佛的教学，是中国传统教学的核心。啊，真正能解决今天世界所有一切争执冲突啊，确实能把它化解掉啊，能给世界带来安定和平啊，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。 啊，我们对于儒，对于佛，你学了多少，到底有多少，看你慈悲心的落实。啊，看你慈悲的深广度，就知道你的功夫有多少。这是第一个方面，啊，比什么都重要。第二方面，了知诸恨。了是明了，啊，知也是明了，啊，这个行在此地念去身，当动词讲，啊，就是一切众生之所作所行，你要了知。你不了知，你就不能帮助他。啊，所以你要了知。啊，那么特别是我们先前的社会。啊，我们先前社会。各个行业都出了毛病。原因在哪里？要怎么样去帮助他，你才会知道啊。啊，我们接触的面很广，啊，你不接触，你了知就不够广大，不够深刻啊！这个社会，每一个国家，每一个族群，像每一个宗教，各种不同的文化都要接触啊！啊，你都接触。多了解，你才会发现冲突的根在哪里。啊，你才懂得化解这个问题，要从根就起。啊，我常常跟人讲啊，啊，今天世界所有毛病的发生，有一个共同的根源，就是人。不知道自爱，啊，不知道自爱，他就不知道爱人。啊，就父子有亲呢，这一条他不知道，这一条不知道了，那君臣的义他不知道，夫妇之别他不知道，党羽之序他也不知道。朋友有信也不知道，社会怎么会不乱呢？啊，人要真正懂得自爱，就决定不敢做亏心事，决定不敢造罪业。啊，造罪业做亏心事，怎么对得起自己？要自爱呀！啊，怎么对得起父母？怎么对得起祖宗？怎么对得起老师？啊，所以人要懂得自爱。啊，真正自爱的人，那一定就是好人。啊，循规蹈矩。啊，懂得自爱的人， 决定跟圣贤人学习。为什么？圣贤人都懂得尊爱，时时刻刻想到提升自己的境界，佛法里面讲的烦恼轻智慧长啊，烦恼年年少啊，智慧也年年增长啊，自私自利的念头年年减少啊，大慈大悲这个念头啊年年增长啊，这人知道自爱啊。知道人性这个本性本善呐、知道众生跟自己皆有佛性呐、这是指自爱呀、所以唯有自爱，才懂得慈悲顾念，才懂得了这个父慈有亲，伦理道德的时候，他才能够了解。了知诸行呢，这才能够帮助大众。这个是了解诸行是契机。下面一句是契机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10分钟。